谢新妈妈哈，我们最宝贝的，感谢主。弟兄姐妹早，
早，
大声一点，
早。
Yeah, 礼拜天主日，我们要 get exciting。弟兄姐妹早，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我们的掰饼主日。那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新湾爱就是掰饼主日。那我们的教会呢，一个月拨一次饼哈。那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我知道有些教会他们每一周都掰饼。那我知道有的人他天天都掰饼，天天都自己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掰饼，纪念主哈，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不知道你们对掰饼还有对十字架的认识有多少。好，那其实呢，掰饼的主角跟重点就是在我们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那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是带着永恒超自然的大能，所以不论是在灵界的还是在物质界的，十字架都为我们提供了恩典跟能力。好，提供恩典能力。那十字架所带下来的祝福跟改变哦，是我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认识我们的主跟我们的十字架。最近呢，有一个姐妹她来跟我谈她的婚姻，她跟我讲了一些她婚姻里面的一些难处，其实听起来真的是挺没有盼望的哦。但是她说也许是应该是做决定的时间了。那我就问他说，有没有把这个决定带到十字架面前来？啊，主怎么说？主怎么跟你说？所以我们就在主的面前一起就讨论，我们有没有为主背十字架，有没有把我们婚姻中的十字架背在身上来跟随主。就我们讲不到五分钟，他就可以跟我一起感恩的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要来问你们，什么是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在你生命中的位置？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在你生命中的位置，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在今天主的日子里头，主啊，我们思念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的一切，那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的日子里头，我们都来认识你，都来知道主啊，你所成就的，你能够为我们成就的哦，主啊，我们就来宝贝着我们所有的。谢谢你主耶稣，开我们心中的耳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今天就真实的来遇见你。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呢最近我们的小组在读罗马书，好，那大家都越读越起劲。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热烈的在讨论这些罗马书的内容。那大家呢对因信称义这一个名词还是有一点觉得不是很清楚哈，但是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强调的精华和重点非常的简单，就是回应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就是这个一个字。所以信是这个整个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部分，好，最基础的一个部分。保罗他奉召做外邦人的使徒，好，保罗是奉召去做外邦的使徒。他说救恩已经传给所有的人了，包括外邦人，也包括罗马以色列人，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哈。所以当你只要你的手伸出去，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你就得着了。你只要把手伸出去，你说我愿意，你就可以得着。他说保罗，所以这句话，当你知道约翰福音3:16，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有一阵子我常常会觉得说，在传福音的时候 跟人家传福音，叫人家信耶稣，人家一信赶快受洗，我觉得不太好，好像觉得有点太勉强人家了吧。好，但是我只要一想到这句话，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说，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你们都要为你们所做的决定庆幸，你们要很感恩，很高兴你们做了这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审判之日，到了审判之日，我们所要面对的真的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保罗强调的第二个重点，他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行为。牧师说靠行为也可以啦，如果你可以做到100%的话，这不可能的嘛，我们不可能做到100%的，所以是绝对是不可能靠行为的。保罗他就继续强调这个白白的恩典，他说只要你要，这个礼物就是你的，这份礼物，这份救恩的礼物就是你的。所以保罗他解释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一离开他的故乡乌尔的时候，这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信心。之后他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生以撒，也是一个信心。你们都知道他99岁才生以撒，这是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他生完以撒之后，神叫他干什么？献以撒，这又是另外一个信心呢。这都是信心的功课。所以当神立约，神要他给祝福他生以撒，要献以撒，这全都是建立在一个信心的功课上面。所以呢，今天我就想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天路的之旅啊，分成三个部分来跟大家探讨。第一个就是救赎，救恩，就得救。第一个就是得救。那我们来思考，回忆一下我们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我们最关键的时刻就是你蒙恩的过程，蒙恩的过程。那顾名思义，什么叫做得救？得救就是你从一个危难当中，你从一个困苦当中，你被拯救出来。你是在什么光景之下遇见耶稣的？之前我们可能都是软弱的，贫穷窘迫的，而且被各样难处捆绑的。但是当一个罪人来到十字架面前，十字架的大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的心就得释放，我们的病就得医治，我们的生命就被主更新，人的一些问题就得到解决，那生命也有了变化。那这个神白白的救恩就要带出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的奥秘是什么？就是上帝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你想想看，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我们的神要多忍耐，才能够闭着眼睛不看他的儿子被践踏、被鞭打，他要硬着他的心，让他唯一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人，这是神对人最高最深的爱。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在路加福音22:20说，是主用血所立的新约为我们留的。然后在马太福音从18:23-27里面，耶稣讲的最有力的两个字是什么？成了，成了。这个代价太大了吧，怎么有可能呢？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怎么有可能呢？有一次 Lisa 的儿子 Kevin 他晚上打工回家的路上面，那他在车上跟同学们开玩笑，那他忽然间就大叫了一声，就他车上有个小朋友就吓呆了，当然孩子是有可能心脏有问题的，那孩子就吓呆了，就其他的同学也很不知道，不知所措，就赶快的把那个孩子就送到急诊室去了。那 Kevin 他自己也慌了，他马上就打电话叫妈妈，那妈 Lisa 抓了皮包就跑。这是什么意思？爱儿子， 这是 Lisa 她爱儿子的表现。那我们的神呢？他怎么爱我们呢？所以他对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毫无保留，毫无保留。他为我们舍了他的儿子，他当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十字架宝血之约，宝血的之约就把天父要赏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全都启动了，我们就开始领受，领受十字架就改变了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所以在他的宝血里面呢，我们就得救赎，得医治，我们捆绑得释放，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进入丰盛里面。这就是救恩的，就得救的恩典，这就是得救的恩典。哈利路亚。我们得救受洗是因着信，被神称为义。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不再做客旅，我们是与神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就开始了教会的生活，我们开始走成圣的道路。保罗提醒我们，嘿，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新造的人。从决志信耶稣的那一刻，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受洗以后，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之后，我们就与耶稣同死同复活，就不再受罪的捆绑和辖制。那我们就活在恩典里面，我们活在恩典里面，我们靠着圣灵行事，我们被圣灵带领成为神的儿女。然而这份信心是，这份信心的操练是需要持续的。你的信心要不断的操练。信主得救赎，这个恩典是白白得的，但是你是否能够继续的在恩典中蒙福呢？那就是有人说，刚信主的时候是我们跟主的蜜月期，所以不论你跟神求什么，神都会给你。但事实上，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天父，当他接受我们以后，他就把他的恩典，他欢迎我们，他用他的恩典欢迎我们回到他的家中，这是一份关系。所以信主不应该说蜜月期过了，而是随着时间我们自己就慢慢的冷淡了，退后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再那么的热，我们对神就没有那个热情了，那个热情就跑掉了。好，所以说提多书里面跟我们说，他说神知道他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照着他的怜悯，那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使那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要来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你每个礼拜天你来到这里，你不是来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礼拜天一定要来，我来 fulfill 我的 duty，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礼拜天来，我们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而且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也要把跟我们在我们所碰到、我们所见到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人的面前，我们要来彰显神的荣美。好，而且还有，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就直接来到主的面前。直接来到他面前，得时不得时，你都来称颂赞美他。你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不误事的神，所以你不要把信心建立在环境和眼见上，而要把信心建立在我们跟主的关系上面，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哈利路亚。那成圣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讲成圣，得救成圣得荣耀，那第二个成圣是怎么回事呢？你觉不觉得我们生活中充满了苦难，充满了苦难？刚才七妈妈在念经文的时候叫我们还要欢欢喜喜的。前两天我在听一篇讲道，那就说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跑去找跟一个牧师说，他跟那牧师说，他说他看见了有那个撒旦了， 在戳，他跟那牧师讲，我看到那撒旦在戳你的船了，不停的戳，不停的戳。那戳了以后，那个水就不停的进了船，然后眼看着那个船整个都要沉下去了。忽然间就看到一双大手把那个船从海里面这样子拖住，然后船就继续平安的往前走。你知道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知道那个牧师是谁，他们的教会在哪里。牧师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牧师，他们的教会是非常非常大的教会，那他都要面临有人去戳船，更何况我们呢？我们这么小的教会，你知道最近啊，我们很多人有一些人呢，在参加40天的禁食祷告，所以呢，这个礼拜，而且其实教会最近你们也知道发生了一些有很多的事情，那些事情哦，都其实没有人看到，都认为你自己是那个受伤的人，从来没有看到牧师跟我也是那个受伤的人。但是礼拜四晚上回家路上，我就跟牧师讲，我说牧师，我说我们的里面呢，有太多的伤害，太多的委屈，太多的怒气，我说这一些哦，对我们的服事一点好处都没有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服事不下去的哈。所以礼拜五我整天就禁食在神的面前。你知道神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贝利小组聚会的时候，从敬拜查经到结束，喜乐的不得了。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心中有那么多事怎么能喜乐？嘿，我就是非常的喜乐。到了礼拜天的早上，我就跟牧师一起，我们又一起祷告宣告，有求神的同在。就你们觉不觉得，我自己是很觉得，上个礼拜天我们聚会的时候，从敬拜牧师讲到贝利小组服事，超喜乐的，超喜乐的整个过程，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每一人每个人我们每一家都有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要学，我们要先来感谢赞美主。在创世纪29章到35章中间呢，就讲到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一个 Lady Leah， Lady Leah 是雅各的妻子之一，那她很会生小孩，所以当她生到她第四个小孩的时候呢，她说这一回啊，我要赞美耶和华，我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呢，她就帮她的儿子的名字取名叫犹大，那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主的意思，赞美主。所以到了4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3节的时候，主说在征战的时候犹大要先上去，这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征战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看那个危机，我们先来赞美主，我们先来赞美主。所以让赞美走在前面，让赞美走在前面。而且你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里面，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去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没有用一兵一卒，他们做什么？祭司就是每天安静的绕着城走，每天安静的绕着城走。到了第7天最后的时候，那祭司就开始吹角，然后百姓就呼喊。当百姓呼喊，祭司吹角的时候，城墙全部都倒塌下来。你看到没有？那个赞美的力量，感谢主。所以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抱怨，我们不要抱怨环境，我们也不要在主面前控告责备。而且你要想，弟兄姐妹，那个坐宝座的神，他不知道谁是谁非吗？他是个不公不义的神吗？当我们心中有苦毒的时候，神祝福的门就关起来了，他不要听我们的控告。你不要到神面前去讲你有多苦，谁对不起你，神不听。很抱歉， I don't even understand why， 难道我讲的不是事实吗？但神不要听，他说来我的面前，你先来仰望我，把你自己
转向神，而且就是单单的让赞美飞扬，让赞美飞扬，称颂赞美他。你不要去跟环境讲话，你跟环境讲话会让你沮丧，你要跟神讲话，用赞美的话把我们的盼望带到他的面前来。哈利路亚。而且让赞美成为你的生活方式，赞美是收成的关键，你有赞美你才有收成。而且你要为我们的教会，这个微小的教会，你要来感恩。我们不要每天都祝啊，我们教会怎么人那么少啊，怎么那么没有力气啊，他不要听的，他要祝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弟兄姐妹回来了，开学了，大家都回来了，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佳美之处，在这个伊萨夸当趟能够有个这么小的教，这么美好的地方，佳美之处，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我们要来感恩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感恩。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用为我们的每一个恩典，我们来赞美主，我们用感谢和赞美的话来敲开他在我们身上的命定。牧师最喜欢讲的，椅子要坐满，要有两堂聚会。我以前每次都想他在做梦。感谢主，我们要真的是用赞美来带下主的命定。而且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在最黑暗的里面，我们要祷告、唱诗、赞美。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让上帝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需要上。哈利路亚！你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赞美神，你洗澡的时候你也可以赞美神，你经常的去思想神在圣经中在历史上的作为，你心中就会有安慰，你就不怕，你要顺服那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哈利路亚。历代志下20章22节里面讲说，当人开始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去攻击那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啊、摩押人啊、希尔三人啊，把他们都打败了，都打败了。所以你看，你要去思想神在圣经里面的作为，他以前在做，他现在在做，他以后还要再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要等候神的时刻，等到神的时候到了，环境就要为我们效力，使我们能够在最黑暗的时候、最失望的时候，我们仍然等候神的得胜要临到我们。我们要看见失去一个账单没事，你没有把市场失去，你还在市场上，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而且我们要沉得住气，在每一个困难中，让犹大先上去，我们先来赞美神。我想我们最近我们都有很多的经历。礼拜三的时候我陪一个姐妹出去办事，办好事就要走了，我就倒车。你知道我车上是有 monitor 的，我看了 monitor 没车了，我才开始倒车的。马上就碰到一个老太太开了一台全新的车子，哦，外戏，我会死去哦，我撞到人家一个全新的车子哦。啊，我跟你讲，我实在是，你知道，虽然是轻轻的碰了一点点而已哦，但是一个车祸就是一个车祸嘛，对不对？那好了，我心中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懊恼。所以我回到家里面，我就请牧师，我说牧师你为我祷告吧。好，那而且我也请了一些牧者们，大家都为我的比较 close 的朋友为我祷告。那么你想，我除了唱诗祷告赞美，我可以干嘛？我可以做什么？感谢主，刚才亲妈妈读的经文，患难要生忍耐，忍耐要生老练，老练要生盼望，盼望就不致羞耻。所以因着那赐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赐圣灵的神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知道牧师非常的有怜悯，他一句话都没有责备我，感谢赞美主。你知道吗？这些对他对我
这些都是一些成圣的操练，我们一定要操练这件事情。好，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吓得要命，我跟乔伊讲说我不敢再开车了。乔伊说 No， 你每一次你就要开车，坐在驾驶台前面你就先祷告，感谢赞美主，我们哪里有软弱我们要克服它，不是逃避它，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必要保守我们。哈利路亚。最后跟大家来分享得荣耀。今年2018年1月份耶鲁大学开了 一堂课叫做心理学与美好生活，四分之一的学生都冲去修 这门课，就这门课就大爆满了，所以耶鲁现在已经不开这个课了。为什么？因为他把它放到网上去了，在网上更多的人可以修这门课得到美好的人生。有没有牧师有没有给你们会有牧师有没有给你那个没有哈？没有 OK， 那我念给你们听好了哈。那这个他们耶鲁大学这个心理学和美好人生的课在讲什么哈？他其实他这个课就是教你怎么样过美好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学生都叫这门课叫做快乐课。好，怎么过快？哎，你喜不喜欢？你愿不愿意快乐啊？好，那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快乐课。好，他说第一个，你每一天呐要沉思10分钟，什么都不要想，有点像在静坐一样。那你再想想看，这是什么意思？跟你每天早上起来打开 WeChat N.365为儿女祷告，每日灵修，是不是一样的？他说的跟我们在做，跟我们基督徒做一样嘛。第二个，他说你每天花半个小时，每天写下你今天最感恩的事情。他说你最少去写5项，好，包括你大便很畅通，通畅，你都可以感恩的哈。我觉得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牧师每次帮人家祷告，愿你吃喝拉撒睡正常。以前牧师开始帮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怎么这么不属灵？那很重要哎。好，那第三个他说哈，他说你不要加入太多的，在网站里面加入太多的群呐，尤其是那个负面的社群网站了。他说你把它删掉，好，那会 bother 你。好，然后第四个他说，每个月你写一封信给你感恩，你很感恩谁，你给他写一个信。哎，我们天天都在做这个事情呢，谢谢，感谢赞美主。哎，你我不是都在写做这种事情吗？哈，然后第五个，他说你每一个月至少有一天把你自己放空，发呆、听音乐、看电影、唱歌。好，然后第六个，他说你每天睡觉之前，你去阅读一下那些带给你平静的书，然后听听令你感动的音乐。那第七个，他说当你在烦恼的时候，你就要扭转它的方法就是重复以上1到5的动作。然后第六、第八，他说你对那个成功啊跟金钱的概念呢、不要太抓得太紧太要。你知道很多人，我们现在很多人怎么跟着金钱后面跑的，对不对？然后他说不要太抓，对这个金钱跟成功的渴望太高。然后最后第九项，他说一切快乐的秘诀是什么？是给。他说根据大多数的研究跟调查，就是不断的给，不断的帮助人，从事志工是拥有最多美好人生的人，也是最快乐的人。好，这就这么9点，他现在已经在网上疯得不行了哈。快乐课。那你想想看，分析起来，这跟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是不是很像？叫你灵修，叫你感谢赞美，然后叫你几乎是所有我们属灵的生活，参加祷告会，参加小组，每天读经祷告唱赞美诗，聚会主日聚会，我们基督徒就已经 supposedly 我们是快乐的人。还有对金钱啊，我们10%奉献也是很棒的一个祝福，对不对？也是我们领受祝福的一个方法。还有怎么样服侍，
越服侍越甘甜，越服侍越甘甜，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的本质跟产业。所以亲爱的，你快不快乐？
快乐，
哈利路亚，我们都要很快乐。有一本书叫做 Man Searching for Meaning， 这个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说寻找人生的意义。这本书的作者 Frankie， 他是一个在纳粹集中营生还的一个犹太人，所以当他回到自由世界的时候，他一看他的父母亲也死了，他的妻子也死了，他的儿女都死了，然后过一阵子在集中营里面跟他一起生还的人居然有人自杀了。那 Frankie 他是一个生理医生，心理医生，他是心理医生，结果呢他就帮人家看病的过程中，他开始有一种 treatment， 他的 treatment 叫什么，叫做Logotherapy。 如果你懂希腊文希伯来文的话，你就知道 Loga 是什么，是神道，就是道， Loga 就是道，神的道。所以 Frankie 呢，他在帮人家看患者看病的时候，他就帮助他的患者去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你知道今年呢发生了两个很大的事情呢，有两个人，一个是61岁的一个很有名的厨师，叫做 Antonia Borden， 安东尼波敦，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cook， 做饭的，而且他还是一个作家，他有他自己，他在电视上面有他自己的节目，他跟各国的领袖一起吃饭，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人，就61岁，他选择结束他的生命。那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叫做Kitty Speck。Kitty Speck 是做什么 ？Fashion designer， 他是在设计皮包的。他专门设计皮包。他几岁？他今年才55岁。55岁，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拥有他们令人羡慕的名利，是不是？然后他们都在他们生命中最巅峰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他们的意义和目的，他们就选择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人都是很明显的天之骄子，但是在他们所有的功成名就里面，他们没有找到快乐，他们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哥林多后书4:17-18里面讲说，我们这自战自矜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得见的，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耶鲁的教授他提醒人了，他说总有一天呐，你当你不再那么成功的时候，当你的收入开始往下降的时候，那你的人生会不会觉得说，这以前的这些很虚伪的骄傲跟自信，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全被摧毁了？会不会？所以那些东西是你眼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什么才是看不见的？什么才是永远的呢？什么是你能够带到永远去？我有个好朋友，她年轻的时候，她嫁给一个从澳洲来的一个很高级的工程师，所以的公司呢都是派他们到世界各地去工作。那你们做工程师的，你们就知道派出去的都是通通都是公司付钱，从搬家到安顿，他们德国、日本、澳洲到处都去。就后来有一次，她的丈夫就在一个工作变迁的时候，他就掉下来了，之后他就一阵不绝，他就爬不起来了，他爬不起来了，他也不爬了。他天天就在外面吃喝找女朋友，因为那是看得见的，保不住的。我们再来讲一下，在约翰福音17里面，耶稣 我念给你们听，在约翰福音17章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四节，我念给你们听。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第一节。好，然后第三节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就是永生。然后第四节是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成全了。这三节经文呢，是耶稣在上十字架前单独跟神的对话。那主耶稣说：你所托付我的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完成了。什么是上帝的交代？上帝交代他什么？上帝交代我们的耶稣，第一个要让世人认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第二个就是认识圣父所差来的圣子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是上帝托付给耶稣基督的。主耶稣他知道他要被鞭打，他要被钉十字架。那他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来完成父的旨意，让人能够因为十字架的救赎能够与神和好，能够打揭穿撒旦的谎言，能够把撒旦所夺去的再带回到神的国度里面来。就如第一节里面耶稣说的，他说耶稣以遵行神的旨意就来遵行神的旨意就上了十字架。主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以死在十字架上，他荣耀了天父，天父也荣耀他。哈利路亚。所以得荣耀是我们要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你有没有想过神托付你什么？好像我们从来不去想这些哈。我们忙死了，我们每天 deal 我们的困难都 deal 不完了。你知道什么是神托付你的吗？神说，马太福音28章，神托付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叫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你知道我的伊等小的时候，我跟他讲一个故事。我跟伊顿讲，我说在一个王国里面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呢，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长得非常的漂亮，那他也非常的父王非常疼爱她，那他自己也很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自己，所以他从小他在宫中他就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公主，他的身份做公主的礼仪他都做得非常的好，很有公主的气质。就有一天呢，这个国王呢，他就出外旅行，那在外面不晓得怎么发生什么意外，他很久就没有回来，以后，这个朝中里面就有那个奸臣呢，就起来叛变之后呢，不但霸占了那个王国，甚至把这个公主赶出宫廷，那公主就不晓得到哪里去，就流浪在外面了。她不再有美丽的衣服了，然后她的头发手脚都变得粗粗脏脏的，你从外表根本你认不出她是一个公主来，就是那个失踪的公主。有一天呢，国王很神奇的回来了，平定叛军，夺回国权，然后他就开始出去找他这个失踪的女儿。 It's been a while， 已经一阵子了，什么事情都不一样了，所以公主可能也有一点变了。但是就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这国王啊，他在一个贫穷脏乱的贫民区里面，他一眼就看到他的女儿，他一眼就认出他的女儿。因为不论衣服多么的破旧脏乱，公主从来没有失去她做公主的身份。亲爱弟兄姐妹，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儿女。 你是尊贵的，你是尊贵的。在我们的身上，神有美好的旨意。无论环境多么的困苦，多么的不好，你一定要让你自己维持那个谦卑柔和的态度，跟时刻要彰显神的荣美。不论你的衣服多破，不论你的头发多乱，你要像那个公主一样，不要失去你的身份，不要动不动就生气，不要事情一发生马上来都是人家不对，先检讨我们自己。好，我们要用忍耐所做成的功夫来克服我们自己。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金句，那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成就那将来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牧师很喜欢说，我们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有没有？他很喜欢这样讲。所以只要我们常常记住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的身上就能够发出那个馨香之气，而且我们的身上也会有基督的荣美。当有一天我们真的回到父宝座前的时候，那永远无比的荣耀就不在我们的想象之中。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和目标。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只是赐给我，也要赐给那凡爱慕向他显现的人。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贝，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要像那个公主一样的，永远都不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和我们的地位，让我们真的常常的记住神你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哦，主啊，赐给我们那个谦卑柔和的心，让我们看到凡事都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不向环境说话，我们要向主你来说话，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才是那带我们出黑暗进光明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好不好？对，这首回应诗歌，请起立。愿你国度降临，
愿你荣耀充满这里，愿你荣耀充满全地，当百姓自卑寻求你，愿你侧耳听，愿国度如今降临这里，愿你旨意行在全地，当百姓跟前呼求，愿你从天垂听，主我呼求你，呼求你，全能真神永远掌权，主我们呼求你，呼求你，愿你
荣耀充满。
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高兴我们听到了师母给我们一篇很好的讯息啊！现在有几件事情我要想报告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暑假结束了，那么秋生保守啊，他们有些人回来的人路上的一切的脚步啊。第二项呢，下个主日牧师啊师母要到加州去参加那个丰收神学院的一个院会
院庆
啊，所以他们不在，也就是说下个礼拜九月九号那个主日牧师不在，师母也不在啊，那就是说那天呢是见证见证
朱维坤
会的，那天是请的那个朱维坤弟兄来给我们讲道，
是
同时那天也有见证哈。
对，是。
我一想到这种情形，我就想起来了，师母跟牧师不在的时候，我有感觉，我小的时候说，父母今天不在家了，你们孩子们自己吧，自己做事好了。我就感觉着，哎呀，父母不在家了。给我们一个当家做主的一个经验，好像我们都想做啊。那我们现在准备的什么呢？我们就是准备我们那天呢，我们要做见证啊，让大家准备你的最好的见证。那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教会里来给大家分享啊啊，这是一件事。再有就是还有那个。九月十六号就是再下个礼拜天啊，是那个犹太节啊，
犹太新年
那天师母都牧师都在是吧？
是
啊，那天会带领我们怎么样的过这个犹太节啊？那天大概有舞蹈、有食品等等的介绍。
还没有人报名，所以可能不
知道人数多少。也希望那么大家带着亲友啊，邀请他们一起来，人越多越热闹哈。还有这个我们的罗马书啊已经讲到第七课了啊，请大家嘛就准时的聚会，即使牧师跟师母不在，我们也要照常进行啊。还有
没有，我只有礼拜天不在。
哦，你礼拜二就回来，对对对。那还有这个小组啊，下一次是姊妹小组复试啊。好，那就还没有报告，就是我们欢迎新来的朋友。
天和地神，今日天然赦免你们。
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